欢迎大家回到来到这一集的主持人有话说。这一集是我跟 Kai 在看完了小牛跟太阳的比赛有蛮多的想法，然后其实是一个蛮宏观的一个 debate 啦，就是在讲说 NBA 现今投三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有点过头了。那我会讲到这个之前，是因为在听 JJ Redick 在分析热火跟七六人的那个 series 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点是说这两个球队现在基本上就是有点 back and forth， 两队的 matchup 非常平均，所以最后谁输谁赢应该就是看在谁当天的手感，三分手感比较好。那我就是想说，现在感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分析最后的结论都是谁三分投进的多谁就会赢，所以我们想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那凯，我先把这个ball丢给你，对于这个 topic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如果都有在 follow NBA 的球迷，应该大家都意识到说现在 NBA 三分投的非常多，甚至是像我们看到说，当然我们知道Golden State， 在2010年代中期的崛起，绝对是这个三分球兴盛的一个很大助手之一。我们看到火箭队从2017到2020年那三个球季之间，他们的三分球出手都比二分球、两分球还要多。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进阶数据，早在大概2000年中期的时候，很多 NBA 球团啊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意识到说三分球的重要性。就是简单讲好了，如果你三分线三球能中一球，3×3的命中率，它的价值大概跟你两分球投两球中一球，五成的命中率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三分球是一个比较 efficient 的一个得分模式，当然前提是你要能投进，而且是能投进至少在大概 35% 以上。那我们就看到 OK， 回到这个现在这个太阳队小牛的系列赛，小牛就是一个完全就是live and die by three by the three。 他们game five 就是今天刚打完这一场，他们是80-110输给太阳。很大的一个他们的败笔其实就是他们的三分投射命中率太低，他们今天投了71球，有32球是三分出手，命中率只有2×5、2×8，不到30%。那很大原因就是太阳在第五战有改变了他们以往的防守策略。我觉得很明显看到就是第一个他们 close out shooter 比以前更积极。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对方尤其是 Luka Doncic 很喜欢打 pick and roll 的时候，我觉得他们 switch 的那个反应比以前更快。Game 3跟 Game 4在小牛独行侠主场，太阳会输的，我觉得算是蛮凄惨的两场。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放了太多三分外线，他们为了要防止 Luka Doncic 跟 Jalen Brunson 在禁区作业，在中距离在那边在那边 dance， 所以放了 Reggie Bullock， 放了Dorian Finney-Smith 等人。那我就讲到三分球好了。我觉得小牛是不是投太多三分球？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简单讲就是这支小牛队并没有太多的 shot creator。这支小牛队基本上就是靠 Luka Doncic 跟 Brunson 两个人做突破切入，想办法分球给他们的外围射手，但他们那些射手完全没有 dribble drive penetration 的能力，导致于说整个太阳的防守策略，或者说防这支小牛队的防守，独行侠的防守策略，完全就是我就是 contain 好你的这两个这两个进攻箭头，我 stay in front of you， 我不让你就是有 easy basket， 但是你一旦我看到你要往外传的时候，我就马上就 close out 外面。所以简单讲就是这支球队的打法非常单调。对，我们看到了 game 1跟 game 2 Luka Doncic 大爆发，对，得45分，但是小牛都输，而且是输的蛮干脆的。 game 3 game 4 Luka Doncic 表现没有那么好，小牛都赢。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主力球员能有办法可以 consistently 的就是突破切入，然后分球给队友的话，制造防线的整个 collapse， 你就有赢球的契机。所以我觉得依照不管是进阶数据啊或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投一直大量投三分球策略我觉得不是不可行，但我觉得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还是需要有能自己带球的进攻箭头的球员。那我觉得 Brunson 跟 Luka Doncic 在这整个系列赛虽然说都我觉得 in general 都是打得不错的，可是他们我觉得没有做到就是帮助队友找到就是合适的空档啦。也至于说虽然 Brunson 跟 Luka Doncic 都有不错的表现，可是尤其像这场比赛 Doncic 得 28,Brunson 得 21, 其他队友只得31分。所以我觉得很基本的就是你需要有更多 Doncic 需要更多的 help、yeah。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太阳对 Doncic 整个系列赛大部分的防守其实没有说太多的包夹或者三夹的动作，大部分的 defense 都是以一防一为主，因为我在猜太阳的防守策略就是因为像你讲的不想要放太多三分，导致于这个小牛 的外围火力一次就是打起来，这样子变成就是有可能变成跟海啸一样一面倒的状况嘛。那他们可以 afford Doncic 在那边 one on one 一直磨得可能像45分、50分甚至50分的这种表现，但他们只要他们的 side pieces 打不出来，只要没有这个，其实简单说就是小牛的进攻太没有 layer 了嘛，就是他们三分外围打不出来，就是 Doncic 的 iso， 然后这样子的成效说实在不太高。我觉得这个可以带到一个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因为很多人把这个三分的这个 revolution 基本上是归功于或是推给 Steph Curry 嘛，然后尤其是 Steph Curry 跟他在勇士2015年到2018年左右这段时间的这个崛起，但其实你就算看那几年的那几支球队，不管有没有 KD， 他们那时候其实勇士并不是三分，应该说他们三分当然是非常优秀，但他们不是只以三分为主，他们的防守也很好，但我觉得除了三分以外，进攻端的话，除了三分以外，他们更难防的是他们的 off ball cuts， 尤其是由 Draymond 在护顶带动了这些这个 backdoor cuts 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支在现今 NBA 成为一支夺冠等级的球队，三分能力你是一定要有，那是基本盘，你三分不能太差。但是你的进攻，你需要有第二层、第三层的这个 layering， 甚至你三分的这个投射不应该是你的第一层的这个进攻点。像说实在话，如果你看太阳，你可以说他们的进攻是由里打到外，而不是由外打到内，对不对？
Yeah.
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其实跟你是认同的。然后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 topic 的原初衷的话，就是三分有没有投太多这件事。如果我给你猜，今年季后赛现在一共打了，就我们录制的今天一共打了61场比赛，你觉得多少 percent 这里面，或者说有几场投三分投的比较不好的球队赢球了？61场里面，
15场。
答案是5场，因为我今天就去把这61场每一场的 box score 全部重看了一遍，然后只要是你 either 是三分命中率比较高，或者三分投射比较高的球队，进球数啦比较高的球基本上都赢了。基本上所以是只有 8% 的这个比赛是三分投射比较差的球队赢了比赛。那唯一的5场，第一个是 Game 1的篮网打这个 Celtics， 那就是 Jason Tatum buzzer beater 那球。然后下一个是第二战 Brooklyn 打 Boston， 第三次是太阳打那个鹈鹕队，太阳那场投了14% from deep， 然后最后还是赢了。然后再来是 Philly 跟 Toronto 的 Game 4， 然后最后是 Minnesota 跟 Memphis 的 Game 5。 其实就是如果你看数字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现在三分确实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利器，通常你三分投得好，你的比赛就会赢。但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样子让比赛变得有点太过于单一化，变得有点无聊了。我不知道你这边怎么看。
对啊，我完全同意啊。其实你看现在 NBA 的话，现在几乎每一个球队的进攻策略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嘛，突破禁区找外围射手，已经很少有球队会进行很多，不管就是他们 run action 的目的是为了要在篮下轻取两分，当然还是有，但是几乎现在球队的很大的很多的策略都是想办法就是 run 那些 screen 啊，最后就是找到一个不管是底线空档或是45度角空档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绝对同意一点，就是现在的 NBA 缺少很多多元性。那我觉得这就带到我之前有一个观察，就是 NBA 现在球员的样本现在已经不是样本，就是模板对，模板已经不多。现在模板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现代的 NBA 场上基本上就是三种球员，一个就是 ball handler， 对，就是可以掌控球，然后可以帮助队友得分，自己也能得分这种球员。就我们看到很多球员都有这样的人，对， Luka Doncic， 火箭队当年的 Harden， 然后甚至像现在老鹰的 Trae Young 等等这些 superstar。 然后接下来就是 3&D 球员，对，从2号到4号就是 3&D 球员。然后接下来就是篮下的，不管你要说是做苦工，不管你要说是rim runner， 对，就是篮下的那种人。所以就是变得很简单讲，就是很单一化。每支球队的进攻方程式就是不管他们用什么目的去达到他们的的 goal， 他们就是这样打法。那就缺少了以前我们所知道的那些 Monte Ellis， 那些 Corey Maggette， 那些 Rudy Gay， 那种就是他们能用自己的方式取到两分，不管是任何方式，对，他们都有不同打法。 Monte Ellis 是擅长跳投，然后擅长就是一步切入得分， Maggette 是那种烂仗打法， Rudy Gay 是很多元性的中距离篮下等等。现在你看不到这种球员，为什么？因为球员一进到 NBA， 尤其是那种就是如果你不是前15顺位会被选秀选走的球员，你就是想办法练三分练防守，基本上就是这样。尤其是现在 NBA 因为三分球的兴起，所以几乎每支球队一定得打 switch defense， 尤其是 pick and roll 的情况下，或是甚至是单纯就是 off screen 的情况下，你一定要 switch， 因为没有 switch 那就是个空档。所以我觉得当然这可能听得像是个小抱怨啊，就是球迷之间的抱怨，可是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看三分投看得爽爽，但是缺点就是尤其是例行赛，好，先别讲季后赛， 赛，就讲例行赛，你就很缺少很多以前我们所熟知那些所谓的 mid range assassin。对，当然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有些球员在做 ，Devin Booker、Chris Paul、Jimmy Butler， 或是 Jokic 也都是。可是就是没有太多球员是有用各种不同方式得分，让比赛有更多元性的。
Yeah， 我觉得其实像你讲的最高 level 的那些球员，还是有很多球员是在这种 three level score， 就是可以 fit into 这个模板的球员。但是你讲的可能是比较像是稍微低等一点，也不是说就是可能非明星的球员，然后这种 three level score 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像你刚刚讲的 Corey Maggette、Monte Ellis、Rudy Gay 这种球员，真的在现在 NBA 你找不太到。但你如果问我说，现在 NBA 真的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吗？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说实在话，三分就是 NBA 很有名的说法，就是 live by the three, die by the three 嘛。你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2018年的火箭，他们27颗三分全 miss 的那个事件，就是你三分确实是有机会熄火的。你的团队战力再怎么好，你找出再多空档，三分的把握度永远都不会比可能两分近一点的两分或者是上篮还要再高。所以其实我说实在话，你那时候想说，假设27，他们27球都没中，那年的火箭，你丢一个，那时候很多人就讲说，如果你把 Chris Paul 那时候受伤，他受伤吗？如果那时候 Chris Paul 在的话，他在中距离的进攻可能就可以帮火箭稳住阵脚。如果他们队上有一个 Corey Maggette， 有一个像是 Rudy Gay 这样子的 mid range 的好手的话，也许他们当时就不会这样子的惨败嘛。Yeah， 可是当然，那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Oh yeah， 我完全同意，因为投三分球就我们知道比较难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high variance 的一个 strategy， 它的偏差值会比较高。所以到季后赛的时候，当很多球队用祭出各种不同方式去守你三分，尤其是像那支火箭队，就是完完全全我们刚讲那个方式 ，James Harden 就是在那个弧顶前面，对你就是守死他，然后你守死 Eric Gordon， 对你守死 PJ Tucker 他的底角三分，那基本上就是不是说很容易，但是就是以一个 strategy 的一个走向来讲的话，是比较单调的，比较好准备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topic 很有意思的是，大概20年前的时候，所有 NBA 的人每一个人，如果你问他说，如果你这球队是以三分为主轴，去舰队有没有机会拿冠军，应该我相信 90% 的人都会说 no， 对吧？以前很有名就是说后卫组成的以为中线球队不可能拿冠军，对，直到 Steph Curry 跟 Klay Thompson 的那个浪花兄弟才真的算是以控卫为主轴。有人说90年代的那个 Pistons 那个活塞队以 Isaiah Thomas 跟 Joe Dumars 后场为主是第一支以后卫为舰队中心拿冠军，但说实在那支球队就当然没错啊，可那球队是非常的完整，就那时候的活塞队 的那个 talent 是 NBA 最完整的，对 Rick Mahorn、 Mark AguirreRodman、 Bill Laimbeer 他们是有非常多的 shooting defense 等等在。那我只想稍微带到，就是因为既然我们讲到就是三分会不会就是让你在季后赛被击沉，我想提到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以前的 NBA 我们有看到很多所谓的 NBA three point specialist， JJ Redick、 Kyle Korver、甚至到现在还有所谓的 Duncan Robinson、 Joe Harris、 Davis Bertans 这种单纯在场上就是只会投三分球，公用就是只投三分球。那其实你去看一下他们生涯数据的话， JJ Redick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4成1，到了季后赛变3成7， Kyle Korver 4成3，到了季后赛变3成9，但这些是小幅的下降，没有说大幅。可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到说季后赛 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对方会提前准备，第二个就是大家会守得更紧，尤其是当对方知道你是三分球，你是三分射手的时候，他们会守得更紧，所以你就越少空档。那我觉得某方面也就是造成了有一些球员，像是例如说阿瑟哥 Duncan Robinson 今年很有名的就是明明领了1800万的薪水，但是第一轮第二轮没有应该说第二轮对七六人这个系列赛没有什么上场时间，除了今天 Game 5垃圾时间上来以外，那我觉得 Duncan Robinson 像这种球员呢，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现在 NBA 几乎很多球队建队方式就是 Ball Handler 3&D Rim Roller， 像 Duncan Robinson 这种只会投三分球，可是防守上可能会出现很大弱点的时候，这种球员在季后赛就很难上场。那我们看到去年的篮网队打公路队， Joe Harris 是联盟的三分球冠军，投三分球命中率4成7，那个系列赛他只有3成3，完全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系列赛最大战犯之一，尤其是 KD 整个系列赛很多空档都给了 Joe Harris， 他投不进。所以说现在很多球队啊，我觉得会花大钱去留下这些所谓的顶级三分射手。简单讲，你说是不是 overpay？ 我觉得是。可是我觉得像职业球队很多，他们都还活在一个过去的迷思，就是他们就是只会用已经证明过他们有价值的人。我就这样讲哈 ，Duncan Robinson 过去两年在热火打出很好的成绩，领了这个5年9000万的合约，他身旁的队友 Max Strus 数据今年 年跟他基本上一模一样。
对
，Duncan Robinson 今年平均11分，然后三分命中率四成，一场投进三颗。Max Schuss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命中率还更高。他只领180万的薪水而已。但是我是觉得像这种球员会慢慢的 fade out， 就像 Duncan 这种球员，虽然说我觉得他们在于说在 coming off the screen， 然后跑了半场之后接球那种急停跳投那种能力，我觉得还是那个 value 我觉得还是在。但我觉得随着篮球继续演化 ，basketball 继续演化，我觉得未来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就是必须提到，我觉得像 Mikal Bridges 这种，就是人高手长，三分不一定准，但是三分是可以练的，所以你只要会防守，可以练一点三分，你就可以在联盟生存。
Yeah，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讲的大意就是说，不管是球队也好，不管是球员也好，三分不应该是你唯一维生的工具。当你是个球员，但你的功能是只会单纯的投三分的时候，你基本上，或是你是一个球队，你的进攻的 layering 只有三分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变成所谓的一个 one trick pony， 或者变成一个 gimmick， 要 figure you out 就变得非常容易。那我觉得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大三分时代嘛，我觉得今年有两支球队非常有意思，是他们的防守体系围绕在放三分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他们宁可去保护内线，巩固内线防守，也不要做过多的三分的这些追逐啊，或是补防干嘛的。那这两支球队就是Celtics 跟 Bucks， 刚好这两支球队现在在打。当然，我觉得 Celtics 的部分，我觉得比较 selective 啦，他们的主轴也不是说就是放三分，但是他们在第一轮对篮网的对战的时候，其实你观察到非常明显是他们的三分 philosophy 就是想要 shut down Kevin Durant， 还有 shut down Kyrie Irving。我们之前也有分析过嘛 ，Kevin Durant 的部分就是他们丢 Tatum、丢 Al Horford、丢 Williams， 两双 Williams 都有，就是想尽办法让他不要在他们的就是舒服的地方拿球，然后 Kyrie Irving 就是 Marcus Smart 处理。然后因为篮网本身他们的进攻并不是说依赖三分，他们的进攻是围绕在 ISO 单打，围绕在这个把 Kyrie Irving 跟 Kevin Durant 放在他们习惯的地方做出手的选择，出手的进攻这样子。所以那个系列赛就变成，其实整场像我刚刚讲的嘛，有两场比赛，其实篮网的投三分投射是比塞尔蒂克还要好，但他们其实赢的都还算容易。那在这两支球员被守下来的情况下，他们的第一个 instinct 还是说想要希望回到他们的舒服的位置做进攻，所以他们就算有三分空档，他们的第一个想到的也不会说把球 kick out， 他们是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把球给 Bruce Brown， 给 Seth Curry。 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 end of shot clock situation 的时候，其实最后篮网会有这些射手有机会出手这些三分球。但当然这刚好也就中了这个 Celtics 的下怀，就是他们就赌说这些角色球员不可能击败他们。那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也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公路。因为公路这几年每一年的三分的 philosophy 都是说放，就宁可放三分，也不是说宁可放三分，可是就他们比 average NBA 更会放三分。那他们的逻辑就是巩固好禁区，因为上篮绝对比三分还要容易得到。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录之前都有讨论过，就是因为他们的 personnel， 他们有 Brook Lopez， 他们有 Giannis， 他们有很多这种很人高手长或者是很 mobile 移动力非常好的锋线，所以他们其实就算在巩固禁区的同时，他们还是有余力可以去或多或少干扰三分投射。然后我刚刚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有点像是如果你玩 NBA 2K 的话，你做三分防守的时候，它上面会写说你投单出手几 percent 被守到。可能其他正常球队他们就是希望守到他 80% 的三分，希望 cover 到他 80% 的这个 ground， 但公路的想法是我要守住禁区，然后我出去如果能干扰到也许 40% 他的三分，那我这波防守就算成功了。
Yeah， 绝对是啊。因为其实说实在我们也没办法真的知道说 NBA 球团或者那些教练团他们做这些决策的背后原因真正是什么，就我们只能有点算猜测嘛。那公路今年他们是放弧顶三分全联盟最多的球队，而且是还领先蛮多，他们一场比赛让对方可以投30颗弧顶三分球，但是他们的 对手在弧顶命中率也只有 31%。 那我觉得这要给他们一些 credit， 就是我觉得像是公路队吧，我讲公路好了，我觉得公路队的防守策略，因为我之前记得我听过他们的总教练 Mike Budenholzer 的一些访问提到说，为什么他们就是之前他们大败都是因为对方三分火烫直接把他们垫下来。他就解释说，就像你讲的，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的策略就是我要让你的 role players beat 我，我不要让你的 star players 打败我。这个策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太阳跟小牛这个系列，跟独行侠那个系列赛，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太阳队可以成功的时候，就是他们让 role players 没有办法投进，对，
yeah.
就是不让 role players 有空档投。我让 Lucas 得45分，我让 Bronson 得20、21分、24分没问题，但是我不要让其他人开火。所以我觉得公 鹿这个策略还蛮有意思的是，他们信任他们的外围防守球员能及时可以 rotate， 可以去 close out， 想办法去至少 contest， 像你讲可能让原本有 80% 的进球几率变得只有 50-45% 这样。那目前我觉得看起来对于塞提克这个系列赛，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尤其是因为目前是2比2平手，所以你很难说这 ultimately 到底是不是会成功。可是我觉得以目前公路缺少第二主将 Middleton 情况，还能跟塞尔提克打难分难解，除了 Giannis 这个人真的太 OP 以外，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塞尔提克即使算是一个联盟平均的三分出手球队，在季后赛我们刚刚提过三分出手就是个 high variance strategy， 对，你投火的时候你就很强，但你冷掉的时候你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看到，就是其实除了防守端以外，我觉得塞尔提克本身也是一直在找三分球，对吧？我们刚刚提过，就是像是例如说 Al Horford 好了，当他有机会切入的时候，然后可能面对到后卫防他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往外传给空档三分。这就完全体现现在 NBA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是个就是跟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是个 totally different game。But yeah， 我觉得塞尔提克跟公路这种防线、这种防守的思维，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他们信任他们的球员。对，
oh yeah.
我想办法不让你得到 easy two， 但是我也信任说我有 Marcus Smart， 对，公路我有 Drew Holiday、Pat Connaughton 这些很拼，就是这些人可以去帮我，至少会让对方投进那么多。我觉得至少那个思维可能是这样。
Yeah， 我同意啊。那 Yeah， 我觉得其实这一集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小小的 rant 啊，因为看那么多年 NBA 三分，其实有点影响到我，至少我自己而言啦、啊，有点那个观感的这个品质有点下降了。所以呀、啊，我们想说来录这一集。那如果大家也觉得三分就是在 ruining the game 的话，你们可以怪 Steph Curry。那Yeah， just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joke， but
Yeah， 那这一集不知道。
Yeah， 那这一集我们就录制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谢谢。